好嘞，今天晚上，我们来继续学习《创世纪》第十二章。今天的经文是在第十节到第二十节第十节到第二十节。我给他临时起了一个题目，叫做"一人虽失脚"。大家如果比较熟悉这段经文的话，知道这里记载的是亚伯兰，他软弱犯罪的一件事情。我们但是呢，在这个里面呢，仍然显出上帝的恩典，在相信上帝的义人身上我们看到有上帝有仍然有他美好的旨意。那我们先把这几节经文一起来念一下哈，我帮大家念一下。创世纪十二章的第十节到第二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是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她走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求主帮助，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从十二章开始呢，就是集中到来记载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以色列的始祖，他们如何被神选召，如何跟随神的那个经历。这些经历都非常吸引人，因为圣经里面记得非常非常的真实，不仅仅是记到他们怎么样有信心跟随主，而且也把他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的许多的软弱、许多的失败、犯罪都真真实实的记下来。因为这个圣经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人，上帝看人心，上帝也是真理的主，所以他就是不避讳的，把这个通过这个摩西的手啊，就把这些始祖的生命记下来。那里面呢，包含了很多很多属灵的功课，让我们今天一样是蒙恩得救的罪人，这当中可以学到许多宝贵的神的教训。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能感同身受，就是因为这一些始祖啊，就是这些旧约的圣徒，和我们是和我们一样有着人的性情的，也有许一样的软弱，但是呢，在上帝的带领下面，这些义人呐、就我们今天也一样，虽然我们有失脚，但是不至于全身扑倒，这是诗篇第37篇里面的。因为上帝扶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OK， 那我们具体的来看这个，今天要学的经文，这个梗概哈，梗概，让我们从这个比较一个框架上面来看到它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展开的。简单的分段来的话呢。我们看到它有这个几步这个故事啊，这个第十节， 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大家要记住，这个在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包括十一章后面，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去的，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是上帝也应许给他的。那么凭着信心，亚伯拉罕就去了那里。上一次朱莉弟兄就分享了哈，亚伯拉罕凭信心真的到了那个迦南应许之地，而且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就是敬拜上帝了。然后在那里支搭帐篷。这个朱莉弟兄也讲了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一个有信心的人，虽然在他有生之年。上帝所应许的并没有完全的一个实现，可以说他死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他或者他子孙真正的拥有这块地，但是凭着对上帝话语的信心，亚伯兰继续的往前走。那么到了第十节的时候，发现怎么样呢？这个跟随神的这位有信心的亚伯兰，信心之父，在生命当中他也碰到了困难。碰到什么困难呢？遭遇了饥荒，而且不是一般的饥荒，那是一个极大的饥荒。所以这是第十节就交代了一个困难的开始。以至于他被逼着要暂时的离开这个迦南地，要去埃及，在那里暂居。那么这是一个困难。然后接下来呢，他又是发现他去往这个埃及的这个路上，将要进入埃及的时候，十一节到十二节这里，他又碰到一个困难，因为说当地的人呐，是有一个恶习啊，埃及人啊，我们下面可以看到，当时不仅是埃及人，还有别的地方，比如说腓力士地的那个人。当时有个恶习，就是这些人不敬畏神，看见谁的太太漂亮，他就把他丈夫给杀了，然后把他太太抢走。所以亚伯拉罕是有这个危险的一个意识的，所以变成碰到饥荒，然后要去到那个埃及地的时候，又碰到了一个难处啊，发现自己的性命有可能因着自己太太的美貌而受到威胁，就我把它叫做难上加难，是一十二节。所以在这种困难的那种情况下面，一个是因为饥荒必须去到一个地方来解决这个饥荒的问题，那这个路上呢又发现呢，可能因为太太漂亮，碰到了这个又一层的一个困难。就在这种压力下面，十三节呢，亚伯拉罕他出了个主意，他跟萨来说，他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因我使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这是叫他的太太说谎了啊！这是我们知道说谎是不讨神喜悦的，是犯罪。这个我下面会详细的讲。那么因为这个错误的应对呢？问题解决没有呢？其实问题没有解决，反而是他自己陷入了更深的一个危机，更深的一个危机。大家现在能不能听到我说话 ？Hello，
能听到，
能听到。因为我看到一个，刚才我这个电脑上显示，说我这个网络不稳定，所以我看到这种时候，我会问一下大家。14到16节发现呢，这么一个办法并没有解决他的危机，并没有解决他的困难，反而使他陷入了一个另外一层危机。14节到了极致，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他夫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然后呢撒勒就被带进法老的宫里去了。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亚伯兰的要失去他的太太了，老婆被人抢走了， OK，确实，这个当地的人看见太太的美貌啊，就议论，然后引起了法老的贪心。这个跟亚伯拉原来预料的差不多。OK，这的确也是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但是他让他太太撒谎，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危机更加的发，的确就发生了，并没有避免，并没有被避免的。所以这意味着，这个他要亚伯拉罕要丢掉了他的太太，撒来要被娶进宫里做了那个法老的妃嫔了，这个妃子了。OK。那么这个危机不仅是在这个层面上，待会儿我会详细讲，还有关系到上帝的计划和在他们身上的这个应许，有可能也因此而被破坏。十六节，虽然这个法老赐给了亚伯兰很多的东西，但是这些，一个是自己老婆丢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东西啊，能不能保得住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谎言一旦败露，而谎言迟早都会败露，那么会不会对亚伯拉罕的性命又造成一个危险呢？所以这几节并没有因为他想了个办法撒谎，而使他所处的那个困难境地得到一个解决，得到一个解决。那么17节就是上帝出手拯救。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将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所以18节，法老就知道了这个到底，法老怎么跟这个把这个灾祸跟，亚伯拉罕说谎这个事情连起来呢？圣经里没有细讲，但是我想这个上帝肯定是有办法的，可能给他托梦或者是怎么样的，OK， 所以是上帝在这种时候出手拯救，用一个降灾的那个超自然的一个办法介入了这件事情，所以让法老明白他干了什么事情，让法老明白他绝对不可以娶撒来做他的一个妃嫔嘛，所以就把亚伯兰招来，这是个责问了。责问他了，18、19，最后呢把他赶走了，所以危机算是脱离了，虽然是很丢脸的，但是至少是脱离危险了。就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对这几节经文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一个分段。你就看到在这里面，人的一个软弱犯罪跟上帝的大能拯救，是有一个对比的，是一个对比的。OK， 最终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是后面会讲到。那我们就根据这样几段来仔细的看这个经文。第一个就是遇到困难了，有困难来临。跟随神的人也会碰到困难和挑战。刚才已经讲了，亚伯拉罕他离开乌尔，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本家，是上帝的旨意，他是跟随上帝的旨意，而去了迦南地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他这一路就平顺，就没有挑战困难跟压力。这第10节就说出来了，饥荒甚大，这是个天灾啊。那么饥荒在迦南地并非罕见哈，我们在创世纪26章、45章这里都有记载。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后来也碰到了在迦南地的一个饥荒，所以他也想下到埃及去，但是神阻止了他，所以他基本上停在了那个迦南地的南边，就是腓力士地。那么我们弟兄姊妹们可能也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雅各一家，在约瑟先下去埃及之后，当那个七年 那个荒年来到的时候，就是上帝让在梦中启示这个约瑟的。七年那个荒年来到的时候，雅各一家也下到埃及，所以这个饥荒啊，在迦南地并非一个罕见的现象。怎么造成的呢？可能由于干旱、虫害或者战争等等引起的。干旱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根据这个上帝在梦中给约瑟启示的，这个应该是旱灾的这个干旱的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每当迦南地发生这个饥荒的时候，人常常就往哪里去啊？就往埃及去。得益于这个尼罗河的灌溉和埃及整个国家的强盛，埃及的粮食是比较充足的，是躲避饥荒的好地方。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记载，神曾数次借埃及的丰足帮助以色列的使者。亚伯拉罕这一次下了埃及，以撒雅各和约瑟还有以色列族，都是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嘛，从这个雅各一家70个人壮大到这个上百万的人口。所以我们的神是全地的神，一切都是属他的，他完全可以使用埃及这样附属的地方，使他的子民得福，让他的子民可以壮大。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帝神是万事互相效力，是爱神的益处。那么第一个碰到的困难就是天灾，所以这个亚伯兰就因着这个饥荒就下埃及去了，下埃及去。那么当时是带着罗德下去，带着罗德下去啊，所以一大家子往南边走。那接下来就碰到一个人祸了，我们可以说江湖险恶。快要进入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有个担心，因为他知道当时当地的那个这个社会的情况，这些人的情况。看见别人妻子漂亮就杀人夺妻，是当然是恶习，在埃及和迦南地都存在，特别是在那个腓力士那个地方。11节的时候，亚伯拉罕这个创世纪20章11节的时候，亚伯兰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腓力士地，这个腓力士王亚比米勒的这个统治的地方，他也是让萨拉去说谎，说是他的妹妹。后来亚比米勒差点也把萨拉这个娶过去当太太。然后事情也是上帝的这个干预，亚比米勒明白这个事情之后，他也来责问这个26章哈，对，是26章，我在这里有写的，有抄在里面。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是做这事呢？第10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 OK， 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当时这个社会的的确的一个情况，现在不就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确实是这样。所以你可以说这又来一个人祸了，人心险恶，江湖险恶。刚才讲到以撒也碰到过这个情况，碰到过这个，就是记载在创世纪26章7节那里。OK， 好，所以呢，跟随神的人不仅会碰到困难，有的时候是难上加难。这个除了天灾，又加上人祸。OK， 刚刚觉得有一个办法可以缓解一下饥荒，就发现这个路上又多了一层困难， 可能直接威胁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亚伯拉罕就有一个错误的应对了，他就撒谎了。OK， 那这个他这个撒谎犯罪这个事情，我们要来仔细的来看一看哈，仔细看一看，分四个小题目。那第一个是说谎是犯罪，这个是给这个事情定性了。那什么是说谎？说谎的诱惑和说谎的后果。那我们一起来看到，求主帮助，让我们从中也可以学到一个功课。第一个这件事情的性质我们要清楚啊，就上帝对撒谎的一个态度，性质非常清楚，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哈，说谎就是罪，因为无论是在旧约还是在新约，都讲得很清楚。十诫里面，有一条就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做假见证就是说谎的一种啊。箴言里面第六章16-19，里面说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其中里面就包括撒谎的舌和19节吐谎言的假见证，吐谎言的假见证。所以可以看到上帝是恨恶的憎恶的对撒谎这个事情。那么新约里面其实也有挺多的地方讲的很多的例子，那时间关系我就用启示录里面，就是最后上帝说有一些人是要得到严厉审判的，最后要扔到硫磺火湖里面的。第21章8节举的各种这些犯罪的这个人里面，有一种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OK， 22章。第15节里面就讲到这个圣城啊，新耶路撒冷，有些人进不去的，啊，列了不少。然后有一种是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当然，这里面所说的这些啊，不是说偶尔犯罪啊，这些人是没有悔改，不以说谎为罪，习惯性说谎。喜好说谎，编造虚谎。特别是在真理的事情上，最关于上帝的这个事情上面，编造谎言欺骗人，我想这里面有这个指向。但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对说谎这件事情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这个是犯罪，说谎是罪。OK， 那么到底什么样是说谎呢？因为我们有时候就说，那100%说了假话，那当然是说谎。那有的时候白色的谎言，就是说的是假的，但是呢是好心这样说的，或者是说，不完全说谎。那，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37节里面，他这里面说的是非常清楚，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的恶者，或者就是从恶里出来的。所以在主那里啊，这个是很清楚的，你如果里面有假的成分，那就是说谎，那就是出于恶者。 OK，那人为什么会说谎呢？包括亚伯拉罕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会说谎呢？人怎么会出来这个罪呢？我们知道这个犯罪就是雅各书里面说的，我们里面的私欲被引诱，所以这个说谎啊，是对我们来平时一直都有的一种诱惑。这种诱惑，我们一不小心可能就说谎了。所以这个是对每个人 都是很现实的一个诱惑。第一个这种情况就是说，有人说谎不认为自己在撒谎。刚才说的，我又没有全说假话，对吧？有一些话是半真半假。其实说谎大部分时候都是那个真的里面掺着假的，或者假的里面掺一点点真的。全说假话的话，人家不一定会听 ，OK， 可能一下子就被人认出来、辨别出来了。所以实际上，大部分的谎话恐怕都是真假掺半的，真假掺半的。OK， 那么还有其他一些理由，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人，被诱惑说谎，他可能不认为自己是撒谎。因为我没有完全说假话。那么亚伯拉罕的情况呢，他可能有几条理由。第一个是不是他自己说谎，对吧？不是他自己跑去跟别人说，哦，这是我的妹妹啊，这是不是我的太太，而是在这里他教唆撒拉说谎，教唆撒拉说谎， OK。 然后呢，他的话也不全假，撒拉的确是他的妹妹，不过是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个在创世纪，我写的26章，我可能写错了，可能是20章啊，是20章，20章的第9到第13里的记的。他在第12节里面说的，况且他写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后来做了妻子，所以话的确不全假吧，这样说也对吧？但我们知道这个还是谎言，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欺骗别人嘛，欺骗别人 ，OK， 让人对这个事实发生一个误解，发生一个误解 ，OK， 那么。被诱惑撒谎还有几个理由啊。第一个是可得好处保全自己嘛。刚才讲亚伯拉罕的确是在一个困难里面，但是是难上加难，因为饥荒不得不离开这个迦南地，要到埃及去。那么你要下埃及，有可能招来，因为太太的漂亮，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这个为了保全自己，就有个说谎的诱惑或者是压力在里面。那环境所迫，身不由己啊，身不由己啊，有很这个情况很多了。亚伯拉罕的事就是一个例子嘛，在这种情况下都要丢命了，对吧？这个当地的人太坏了，环境太坏，我不得不这么做。还有一个就是他可以解决问题啊。说谎有时候是个很便利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基本上上下嘴唇一碰，那个事儿就过了。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我自己就碰到这个情况，我以前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那次很丢脸的，在老板那个，在老板的面前直接说谎，就一分钟之内就被他戳穿了嘛。当时就为了个方便，所以啊。这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当时的这个急迫这个问题，用了这个手段，很快，很便捷，很快速，很方便啊。还有一个就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情况下呢，在亚伯拉罕的情况下呢，你看看啊，他上面那个，他在20章第13节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事情，他说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对我的恩待了。就是说这个事情他成为他跟随主这个路上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帮助的一个手段，帮助了一个手段。在他的观念里面呢，这个是可以帮助他跟随上帝的，或者是说是可以帮助上帝的计划成就的。 是他的这个性命得以保存，可以走到上帝要他去的那个地方，完成上帝要他做的事情，他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意思在里面。OK，所以啊，有的时候比较属灵的这个理由啊，我们也可以拿来犯罪的，也可以拿来犯罪的。OK。所以，但是呢，我们又想了啊，又想了，上帝要保护你的话，要保护我们的话，要成就他的旨意的话，需不需要我们用这种方法帮他呢？不需要的，不需要的。OK，所以我们也一样，亚伯拉罕当年也一样，他这样的事情做了好几样，两次撒谎，说要让撒拉。告诉别人说她是他的妹妹，还一次怎么样？他们年老生不出孩子的时候，就用夏甲，就是撒拉的那个使女，代孕，生出一个以实玛利来。这个也是他们要帮上帝的忙，要帮上帝的忙。OK，对上帝缺乏信心，缺乏这个信心和耐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功课或者教训，我们就问了哈，亚伯拉罕这样信心之父也这样吗？是这样的，因为他是也是罪人啊，蒙恩的罪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他是一样性情的。就在这里面有一个教训，上帝不需要我们帮忙，他要我们顺服。OK，然后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种时候不要出这种主意，用这种方法，好像就是保全自己啊，在这种环境压迫里面不得不这么做，哎，还能够达到上帝的目的，这个不是上帝要的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在这些情况下面，人面临这个撒谎的这个诱惑是很大的，诱惑是很大的，的确是需要我们常常的来警醒，来警醒，圣灵常常提醒我们，照出我们里面的这个光景那个诡诈，还有对上帝的那个信心的不足。OK，那么像任何的犯罪一样，撒谎是一定会有后果的，一定会有后果的。刚才已经有一些讲到。撒谎不仅不能够使喝点水，不仅不能够使亚伯拉罕摆脱他的困难，走出他的危机，反而越陷越深。我在这里就写了几条了。第一个是太太丢了，被那个法老娶进了后宫，家庭破碎。自己蒙羞嘛，后来法老发现真相之后，就责问他嘛，这个最后把他赶走了，法老斥责和驱逐啊。当然，这个不是好的见证了，不荣耀神。还有可能是立了坏的榜样，失去人的尊敬。他是带着罗德这一路下去，这所有这些事情啊，说的话、做的事情。罗德都是看在眼里，听在耳里的。所以后来13章的时候，罗德牧人和亚伯拉罕牧人相争。当然，这个牧人相争背后一定是有这个主人指使的。所以有可能是罗德看着这些事情，心里面多少人轻看亚伯拉罕。这个是一个推测了。这个推测也是，也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推测吧。总之他那个见证是不好的，不荣耀神，在人的面前当然就失去尊严，在法老面前，在自己的家人面前。OK，还有一点，险些酿成大祸，有可能是撒拉所生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孩子， 因为你被法老娶进宫里面之后做了他的太太，有可能怀孕生子，那生出来就不是亚伯拉罕孩子，就无法实现神的应许。因为上帝应许怎么样说，亚伯兰怎么样，亚伯拉罕要怎么样成为多国之父嘛。这个上个星期我们学了十二章，就是我要必叫你成为大国，这是十二章第二节，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那如果萨拉最后从别人得了孩子，这个就不能实现了。所以这个是给仇敌啊，给魔鬼撒旦一个可乘之机啊，一个缺口，利用人的软弱和犯罪破坏神的计划，这个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很有可能发生的显量大祸。最后怎么样，谎言终究会败露，终究会败露，可能反遭杀身之祸。当法老发现你欺骗他的时候会怎么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对不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所以这个犯罪就必然有这个后果，犯罪必然有这个后果。用自己的方法想去解决这种问题，不依靠神，还以为能帮得了神，结果呢反而陷入了一个坑里面，身心危机。但是呢，故事没有停在这里，就是上帝出手拯救，脱离危险，脱离危险。那个当然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就是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勒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大家注意一下，这里讲的不是说耶和华因亚伯兰的缘故， OK， 是因亚伯兰妻子撒勒的缘故。这里可以看到神对撒勒的一个眷顾，另外一个也多多少少替他出点气，因为亚伯兰让他太太去撒谎，然后呢让他这个被这个娶到了宫里面去。亚伯兰是很自私的，所以这里讲的是因为撒勒的缘故，保守撒勒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具体什么灾不晓得，这里没有讲，但总之让法老非常的一个是震撼了，知道他这个事情就绝对是做错了，绝对不敢再往下，然后也让他清楚的知道这个跟亚伯拉罕有关系。所以知道是因为是亚伯拉罕是撒谎了，所以就把他招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妻子，就是责问呐，很丢脸呐。亚伯兰在这里是很丢脸，然后把他们赶走了哈，把他们赶走。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干预，是亚伯兰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了，没有办法自己解决。你说他去怎么解决 ？OK， 他如果就这么跑走了，偷偷跑走了，他太太就丢了。上帝的计划也完不成，他要是这个事情没逃走之前被法老知道了，恐怕他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就他自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解决，他给自己挖的这个坑。但是上帝就超自然方法来干预他解决，来干预解决。那么问题就来了，神是前面的干预让亚伯拉罕不仅全身而退，而且离开时带走了许多法老的赏赐。刚才这个第七节不是讲到吗？他法老就赏了他，法老以为他是撒勒的这个哥哥嘛，所以好像就好像是嫁妆一样，就赏给他很多很多的财富。那个时候的财富是用牲畜来计算，所以 十六节说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这些呢二十节说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所以他反而发了一笔财赚了。这个为什么？是不是公平啊？弟兄姊妹你们说说，你们现在可以打开那个你们那个麦克风，可以发表一些意见。你们觉得这公平吗？上帝为什么这么做？犯了罪最后没得到什么惩罚，反而发了一笔财走了。有没有回应？有没有想说一说的？
法老觉得公平，那说明肯定是有事情发生，只是没写下来而已。
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圣经用的春秋笔法，我们也是不能知道的。
那个我想说点可能不正确吧。我不知道正不正确啊，就是那个个人看法分享一下。我觉得那个神他做事情的话，我们不能说只看某一个具体时间段、具体局部。我们如果说能把这个时间线和这个神的计划，相对的放长线一些来看的话，可能大概更好了解一下神的有时候的在某一个时间点的用意。就我觉得神现在就是说，像你这个例子里边对亚伯拉罕做的事情。可能也是为了以后有所预备的啊，我就分享这些。
你的回答很好，是这样的，我们是要从长远来看，从上帝的整个的计划来看。陈胜刚才提到这个哈，我稍微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圣经里面确实在这里写的比较简略了，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没有说，但是有一点大家是要肯定，就是说法老没有跟萨拉发生关系，法老没有跟萨拉发生关系，就是因为上帝，刚才我说了，上帝阻止这件事情在恶化下去，其中有一点就是说萨拉不能够被任何别的男人来玷污的，因为呢亚伯拉罕的小孩是要那个应许之子啊，上帝应许给他们的那个孩子，那个后代一定是萨拉跟亚伯拉罕的孩子，不可能是别的孩子。OK， 所以这个事情呢，后面就是到了二十章，亚伯拉罕又是故伎重演，又是这个做了同样的事情，让萨拉去撒谎。那个里面就交代比较清楚，就是上帝就非常清楚的阻止那个亚比米勒和那个撒拉同房，所以这一点要讲清楚，上帝绝对会禁止这种事情。OK， 那么就像朱旭说的哈，我们长远的来看这个神的这个计划还会是怎么样的？那么别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看法？那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哎，荣，我说我的感觉吧，我觉得其实从咱们这个第三视角看，可能是亚伯拉罕全身而退或者赚了，但是如果设身处地从亚伯拉罕的角度讲，他自己就是说给自己头上戴点绿这种，其实他。那个，然后换取这种，就是，就是说不被杀也好，或者怎么，其实他，我觉得从他的角度讲，内心其实也是蛮煎熬的，而且
是，
虽然最后让他全身而退，而且看似赚了，其实，我觉得他
没赚，
内心的那种，就是对自己的这种审判，或者是对自己的这种，做法，肯定其实他其实也是受到了这种，惩罚。
我想讲的一点是，就是亚伯拉罕撒了谎，他得了财物，这些东西无论怎么样，他最终都汇聚的一刻，就是审判那个权柄是交给法老的。法老如果让他全身而退，那说明这个权柄已经是得到尊重的。 我觉得这样就再清楚不过了。
嗯，
就说不管他怎么样的事情，在法老的审判之下，他撒了谎，他就面对着这样被法老审判的风险。那法老最后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可以说神是有干预的，但是你不可否认的就是说这个权柄是在法老身上，他如果说财务不追讨，那就是不追讨。
嗯嗯，对，但是你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是这样的。对，是法老没有追讨，那么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因为他亚伯拉罕没有抢嘛，没有抢没有偷嘛。OK， 那我们从就从上帝的一个计划的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整个事情经过之后，我们发现呢，是上帝得了荣耀，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要我们看的视角来看的是，因为圣经的主角啊，我们仔细体会，其实始终都是神，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不是因为人，而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具体来分几项来看，第一个是说神的主权和拣选，罗马书11:29。里面讲了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既然选召了亚伯拉罕作为他完成他永恒计划的一部分，他就不会反悔，会保守他到底。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是要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而且从他的后代也怎么样，要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是后面的，我们创世纪再往下讲的时候，那个后裔我们知道他指的是耶稣基督，指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上帝有一个有整盘的一个计划，在他计划里面呢，他拣选了以他的主权全权主动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一个作为那比较关键的一环。所以神的计划必然是要完整，他也会保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地上的任务没有完成的时候是不会出事情的。 OK， 所以这个是在乎上帝的主权和拣选，所以这个事情上面他要干预的，神要干预的。 OK， 还有因为上帝的信实跟守约，生命记7:9，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想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神是信实守约，他向亚伯拉罕应许一定会做到，神说话算话。创世纪12章，这里我刚才跟大家念过，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让他成为大国，并赐福给他，叫他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将来地上万国都要因他得福，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通过他神儿子的救赎，是万族都要得福的。然后17章里面也讲了说他的太太啊，也要蒙福，神要使他从是你从他得一个儿子，就是说这个孩子一定会是亚伯拉罕和萨拉所生的，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所以上帝的计划这个实现是通过亚伯拉罕和萨拉的这个他们所生的这个小孩子而出的，所以上帝一定会坚守他这个应许。所以呢，萨拉一定不会跟别人发生关系，这一个小孩子一定是亚伯拉罕的，一定是亚伯拉罕的。所以这个是从上帝的信实守约方面来看，还有神的刚强，就是说人的失败和软弱不会阻碍神永恒的救恩计划，神的刚强在人的软弱上反而显得完全，这也是使徒保罗的经历。我们知道上帝在实现他的计划里面用的都是地上的罪人啊，用的都是，当然耶稣基督他是无罪，他是唯一的例外， 其他像亚伯拉罕、像大卫、像所罗门，像那个十二个使徒、像保罗，都是非常非常软弱的罪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像我们今天一样。所以保罗也深知自己的软弱，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的时候，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身上完结，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覆庇我，覆庇我。所以上帝乐意用那些软弱，容易软弱犯罪跌倒的，但是呢，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反而显出来了上帝自己的大能跟刚强。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故意软弱犯罪的理由，但是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所以谦卑在神的面，大人的神面前，不敢依靠自己，不敢依靠自己。然后还有神的恩典，亚伯拉罕最后并没有，也上帝并没有因为他的过犯而去跟他清算，并不以他的过犯去严厉的对他，而是反而施恩给他。这个不是因为他配得，按照他的行为他是不配得的。 OK， 按照他自己的本相他是完全不配得，但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经历的，我们的得救也是这样啊。以弗所书二章，这里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因为上帝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他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句话基本上也可以用在亚伯拉罕身上，因为上帝要把极丰富的恩典显施在他的身上，要显明给我们看，这些后来的世代看。他的得救跟我们得救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行为。所以神对待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因为他犯罪就以他的过犯对他，也不因为亚伯拉罕有某一点行为好了，所以他就应得的这些恩典，这样的话亚伯拉罕就变成怎么样，就变成可以自夸了。我们一样的，所以这个救恩的原则，我们从神蒙恩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是彰显了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常常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虽然常失败，但神仍给我们机会悔改和成长，在成长过程中更深的能够经历他，认识他。所以我用了诗篇那个三十七篇做今天的一个主题，也算是总结。他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亚伯拉罕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我们的跟随主的脚步，神是喜悦的，神是喜悦的。我们虽然失脚又跌倒，又软弱，又犯罪，但不至于全身扑倒，不至于失败到这个，就话我们说的失了救恩吧，再也起不来了。我们得救的人不至于这样，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我们，搀扶我们，就像他伸手，这个拯救耶和华，去拯救那个亚伯拉罕，使他出了那个自己爬不出来那个坑，他也这样来扶持我们，搀扶我们。好，最后感谢主。最后我们看到，这是都是神的作为，在这个里面，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所以最后是让我们看到神配得一切荣耀，也让我们看到呢，投靠神的人是有福的，像亚伯拉罕那样投靠，我们今天也投靠他，是有福气的。 中间会有软弱，会有跌倒，但怎么样，上帝扶助，上帝祝福，我们投靠他是有福气的。好，那我今天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哈。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的，大家可以自由的来说一说，有没有？
有没有其他的考证，就是说埃及那个时候它的经济模式是怎么样子的？因为感觉亚伯拉罕去投靠就可以住下来，然后后面雅各去投靠 也可以住下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感觉它就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
这里啊，你说到这个就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下去，雅各下去，有人就拿这个来批评美国比较保守的移民政策，就是说有比较保守的移民政策，就是说你非法移民是不能够进来的，你应该通过合法的手段。 OK， 这个南边应该建墙嘛，应该加强边境管理。那有的人就说，你看这个埃及当时就很开放了，亚伯拉罕下去了就让他下去了，那个雅各一家下去了也让他下去了。但是你仔细看这个圣经的记载，没有那么简单。无论是亚伯拉罕下去还是雅各下去，其实都是经过当时的那个统治者所允许的。因为当雅各一家下去的时候，约瑟向法老报告的，他不是说我偷偷的把我这一家人这个我官这么大，反正只有70个人嘛，人也不多，我就让他偷偷的进来住的，不是，他跟约瑟跟法老报告，法老允许这个约瑟的父亲和他的弟兄一家住进来，而且把那个歌山地分配给他们的，所以这是经过政府允许的。 OK， 然后亚伯拉罕这里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他在那边这个事情法老是知道的，法老的官员也是知道的。 OK， 虽然没有仔细的看啊，你说虽然没有仔细的这个详细的记载，我想为什么法老的官员手下的官员就注意到萨拉的美貌呢？有可能是在入境的时候他去登记，我们今天说是怎么样入关的时候被注意到。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了，比较合理的，因为他这个国家也是有管理的，也是有这个管理的，所以不是谁随便想进去就这样进去的。约瑟为什么进去呢？约瑟是非法被卖进去的，这个是不合法，他是很冤的了。所以这种这个贩卖人口这种事情当然是不讨人喜的。但是亚伯拉罕跟雅各一家，他是法老是知道这个事情，法老手下的那个臣宰啊，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是有管理的。你说的经济模式我倒不是很清楚，到底是怎么样？应该是有奴隶制吧？因为后来以色列人被逼做奴隶嘛。但是你说到这个入境这个事情，他们是不是说没有管理的，是有管理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读圣经你要读仔细的。我这个呢也是从有一个弟兄吧，他一个美国的弟兄，我常常听他的那个YouTube 上面他有个 channel， 他有一次分享的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你把圣经读仔细了，它里面都有这些很奇妙的一个答案。好，还有没有？有没有别的问题或者分享了？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马太？马太蒙召的时候在什么地方？记得吗？马太
税官上。
对，是在税官上。所以他这个税官呢，他肯定是设在那种边界的地方的这种关卡的地方的。所以他们还是有这种有边界和这个地方的这个概念的。
对。